老兵公然反抗，陝西警方通告示警，民间开始斩首行动。涉嫌盗窃三星晶片技术，南韩前高管再被拘捕。中国网友选韭菜花做国花，网民调侃话经常幻想自己是国家主人。阿联酋建成阿拉伯国家第一座核电站。俄国称中国企业大量撤离，清空人民币资产。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7号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近日中国发生的事件不断刷新外界对中国老百姓的认知，民众反抗中共的斗争正在发生一些本质性的变化。青岛老妇女暴打退伍军人事件引发了不少的震动，全国退伍军人纷纷前往青岛声援受害者。事后老妇女只是被行政拘留10日，罚款1000元，引发退伍军人纷纷直播摘除自家大门上面的光荣之家的牌，甚至在党媒发布的参战影片下公然反抗。而日前陕西警方罕见发布悬赏通告，缉拿5名嫌犯，先不说是什么原因，民间纷纷猜测可能是民间报复官场的斩首行动的开始。9月3号党媒人民网的 B 站账号发布影片，若有战召必回，鼓励退伍军人重返军队为中共参战，但影片刚刚发出就被网民的弹幕留言刷屏。网页截屏显示该影片一度有1000多条留言，其中大部分是若有战召老虎，还有一些留言内容亦类似请先召回虎先锋，我没老虎我就不去了，去青岛看看战友，还好意思发这个影片。随后该影片被删除，青岛老妇女打人击碎了部分退伍军人保家卫国的信仰，还接连有众多退伍军人故意泄密，在网上公开谈论服役期间在新疆、西藏参与迫害平民的残酷真相。外界认为中共治下的腐败，民间怨气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这种矛头最终会指向中共。9月5号陕西咸阳市公安局秦都分局突然发布一则悬赏通告，悬赏5名犯罪嫌疑人，但是诡异的是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到底是什么案，只是说是一宗严重的刑事案。网络上纷纷猜测解读为可能是针对官员的斩首行动的开始。据通告中称，张志豪、冯龙、赵俊庆、张鹏飞、警卫卫等人有重大作案嫌疑，在2024年7月19号潜逃。通告还说，凡向公安机关提供有效线索的举报人以及配合公安机关捉获以上任何一名犯罪嫌疑人的有功人员，将获得人民币10000元至30000元的奖励。从公告透露的身份信息来看，5名嫌犯年龄均在40岁以下，其中2名80后、3名90后。籍贯方面，陕西籍3人，辽宁籍1人，河南籍1人，陕西籍3人，并非来自同一县。有民众质疑这5人是怎样走到一起的，5名亡命之徒究竟所犯何事。警方没有在悬赏公告中透露，但是警方在通报中用了严重刑事案件的表述，讲明上述5人很可能涉嫌的是命案，而且不是普通伤害案件，否则应该不会使用这样措辞严厉的词语。有人认为可能是为了案件侦办的要求，暂时需要对外保密。不过有人想到近期孟加拉抗议浪潮之初，政府果断开枪，最多的一日90个抗议学生身亡，但是竟然没有震慑住学生。学生们想了一招，迅速成立小组，跑到执行任务的警察屋企大开杀戒，男女老少一个不留。没几日功夫，整个首都警察拖儿带女逃走晒了，军队只能够声明站在人民一边，绝不向百姓开枪。学生们接着开始针对高官，清活同盟会亦以这种手段令体制内的人胆战心惊，不敢造恶，不敢上任，不敢同流合污，不敢告密，先有了轰然倒塌的结局。香港作家颜纯欧评论说，中国底层百姓对自己的处境认识肤浅，他们反对贪官却相信清官，反对地方官却相信中央， 而現在性質卻開始發生變化，退伍軍人遭辱罵毆打，並不涉及金錢利益，而是老婦女之狂妄兇惡踐踏了普遍的公義，而他被輕易放過，亦顯示背後的政治勢力來頭不少。顏純勾表示，這次退伍軍人抗爭，一是規模相當大，還在擴大當中；二是鬥爭目標指向老婦女背後的政商黑勢力；三是作為退伍軍人，他們比一般平頭百姓更有底氣，政府對他們亦要忌憚幾分；四是退伍軍人已經有過數次抗爭事件，但這次涉及政治訴求，這件事如何收場，經濟鬥爭轉化為政治鬥爭，是足以動搖中共體制的一個新苗頭。外界認為現在的中國社會一個局部短暫不起眼的社會事件，有可能釀成全國範圍的大事變，中國知識精英階層亦開始尋求和底層工農大眾建立同盟關係的路徑。大紀元報導，9月5日，南韓首爾地方法院向三星電子前高管崔振石發出逮捕令，再次將他拘留。崔振石的律師6日表示，崔振石被指控涉嫌參與竊取三星電子晶片技術，在中國開晶片廠。崔振石是三星電子公司的前高管，曾經在中國經營晶片製造廠，自2023年7月以來，他一直是備受關注的工業間諜，去年11月曾被捕，之後獲得保釋，他拒絕了所有指控。路透社星期五報導，南韓一名法院官員表示，由於擔心崔振石有潛逃的風險，首爾中央地方法院星期四發出逮捕令，將他拘留。這位官員拒絕透露進一步詳情。崔振石的律師金必成告訴路透社，崔振石現在面臨新的指控，即參與竊取三星20纳米 DRAM 晶片處理的相關技術，但崔振石否認有任何不法行為，他說被指控竊取的資訊是公開的。2023年6月，崔振石曾經被指控利用三星開發的敏感技術，試圖在中國建立山寨晶片廠，此案突顯了南韓打擊工業間諜，以防止敏感技術外泄給中國的努力。2024年4月，崔振石獲得保釋後，警方又調查了他和另一名三星電子前僱員，認為他們涉嫌竊取三星電子的晶片技術。對此，資深媒體人龐中評論說，中共利用招攬南韓三星電子前高管到國內為其所用的手段，是通過竊取最快最有效的發展晶片產業的一種方式。南韓三星電子前高管將包含20纳米級晶片生產所需的溫度、壓力等600多道工藝核心信息的資料泄露給中國成都高真科技，還涉嫌將三星電子關於20纳米級晶片的獨家技術打包泄露。對於南韓來講，其犯罪的重大性和損失規模是非常驚人的。這個案亦顯示出南韓政府在打擊產業間諜活動並減緩中國晶片製造進展速度方面，正在作出持續的努力。現在亡羊補牢為時不晚，可以防止南韓的晶片技術進一步洩漏和損失。龐中認為，南韓具體的做法應該是必須好像美國和日本一樣，嚴正警告、嚴格審查，才能夠杜絕中共偷竊技術的犯罪行為。奇摩等多家中文媒體報導，在之前的中國國花民意調查中，大量網民票選韭菜花登上榜首，有觀點表示這樣做是自嘲，亦反映了民間的不滿情緒。據悉，根據 X 平台博主轉發的貼文消息，中國花卉協會之前發布了一份徵求某單作為我國國花意見的通知，並且舉辦民意調查，詢問民眾對這個問題的看法，選項亦包括梅花、牡丹等花卉品種。不過在這個之後，有網民將韭菜加入選項，很快就一路領先，成為調查中網民選擇最多的條目。在大量調查結果是支持韭菜成為國花之後，花卉協會的工作人員沒辦法了，只好隱晦地表示決定國花一事無法由該協會獨自決定，需要綜合各方面的意見，再將相關消息向上呈報。有評論調侃說，韭菜具有耐寒、生命力頑強的特點，而且被割斷還能夠重新生長，品質符合要求， 亦有观点话，收割韭菜嘅镰刀仲喺中共嘅标志之中，好多老百姓认为自己就系政府嘅韭菜。中国网络评论称，花协本嚟想选牡丹做国花，但又谂令人抬轿，搞咗个调查，但系翻车啦。不过从呢个结果就能够睇出，呢个民意调查投票绝对冇造假，亦冇暗箱操作。海外 X 平台网友新闻调查发布贴文，分享了一张韭菜的图片，该图片下方写到，根据英国科学家的最新研究，发现植物不单只有感觉，部分的植物甚至会出现幻觉，比如韭菜就经常出现自己是国家主人的幻觉。新闻调查亦开玩笑地表示，现实情况确实如该图片所表述的这样，不少小粉红在中国政府眼里就是被拿来割的韭菜，但经常产生自己是国家主人的幻想。石油资源丰富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宣布建设了第一座核电厂，这个亦是阿拉伯国家的首座核电站。阿联酋表示，这座设施的完工是重大的一步。国有机构阿联酋核能公司在声明中表示，阿布达比巴拉卡核电厂的第四个亦是最后一个反应器已经投入商业运营，在这个之后，这座核电厂每年将产生40泰瓦时的电力，满足炎热的海湾沙漠国家阿联酋 25% 的电力需求。由于该国的空调无处不在，同时还有关于水源的净化用电，这部分电量几乎相当于纽西兰的年用电量。同时阿联酋的核电站亦将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商阿布达比国家石油公司、阿联酋钢铁公司和阿联酋全球铝业公司等机构提供电力。巴拉卡在阿拉伯语中意思是祝福。在2020年这座核电厂开始运营，当时四个反应堆中的第一座刚刚投入使用，目前阿布达比巴拉卡核电厂已经竣工。阿联酋一再表示，发展核电站是为了和平目的，没有开发任何核浓缩计划等技术。在这个之前，阿拉伯主要国家沙特也表示希望同美国达成协议，建设国土上的核反应炉。该国亦曾经指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这样沙特亦需要研发核武器。目前为止，伊朗频繁做出核试验威胁，举动违反了国际公约。伊朗和阿联酋隔海湾相望，在伊朗沿海城市布希尔城外，哈梅内伊政府拥有一座俄国建造的核电厂，当地正在实现有争议的铀浓缩计划。根据美国媒体商业内幕6号报道，俄国表示由于中国的银行担心美国金融制裁，俄罗斯的人民币储备几乎清空，而俄国使用人民币和北京当局购买应用于俄乌战争的关键资源，因此贷款机构敦促俄罗斯央行解决问题。内部人士表示，获得人民币的管道正在枯竭，同时呼吁出口商能够继续维持双边的秘密活动往来。美国近期透露，将对协助俄国的机构和个人发起新一轮二级制裁，而中国的银行机构很可能会成为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银行在俄罗斯进行货币交易的时候变得更加犹豫。同时最近几个礼拜，俄罗斯公司和中国银行之间的支付纠纷不断升级，由于担心成为制裁风口上被制裁打击的对象，大多数中国银行都停止了同俄罗斯的交易。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由于担心成为制裁目标，一些中国银行甚至退回了运往俄罗斯的货物的付款，导致交易无法完成，这个令俄国方面非常不满。俄罗斯央行的数据显示，近几个月来俄罗斯企业已经被锁定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这个主要是由于外国银行的支付遇到问题。在欧美国家扩大的制裁下，支付困难是俄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在2022年成为西方制裁目标后，俄罗斯经济和全球市场更加孤立。俄国央行数据显示，今年为止，人民币占据俄国所有货币交易的一半以上。然而俄国总统普京并不想仅局限于和北京进行贸易往来，这个礼拜普京强调了未成年人学习英语的重要性。 並且對英語給予盛讚，這個可能反映出俄國正在試圖留出餘地，這個可能是為了和修復歐美關係打下基礎。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